果诱惑的暴风吹袭，如果你遇到考验而出脚，如果野心的洪水牵引着你，如果欲望的雷雨互相侵，看我那颗心呼救玛利亚，跟随他你毫不惧怕，看我那颗心呼救
错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思想折磨你，
看我那颗心呼求玛利亚，跟随他你毫不惧怕，看我那颗心
都是现场直播的，没有彩排，也不可能重来。人生当中每个时刻都是新的，不可能会暂停或者我们加快速度，不会。那么一个智慧的人会懂得珍惜善用这一切，相反的一个愚昧的人就会糟蹋虚度自己的生命。一个有智慧的人会累积好的经验，成为一个好的习惯，习惯其实很可怕，它就像枷锁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小到总是察觉不出来，可是习惯一旦察觉到，哎呀，原来我有这种习惯，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牢不可破的，想要反都很难。所以如果我们习惯养成的是一个坏习惯，那就完了，糟糕了。倘若养的是一个好习惯，那么这是一个可能性的德性，一辈子受用。我们要趁早养成良好的习惯呢，就完全是要看我们个人。那么我们祈求天主，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弥撒，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遇，我们都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耶稣好好的说说话。因为领圣体的时候，是耶稣与我们最接近的时候，甚至是临在于我们当中，我们跟他结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专注的跟耶稣共度那个时刻？求天主帮助我们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耶稣愿意陪伴我们，我们不要糟蹋了耶稣对我们的好。我们这样祈求，因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是什么？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
笔记本。
笔记本，圣经，没人圣经有超过圣经啊？哪里可以买得到的？好，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弥撒吗？我们就开端嘛哈。我有问过各位，在场有没有天天弥撒的？有了哈。我有跟各位分享，请问天天弥撒的，你今天是你这辈子第几次参加弥撒？
难算，从小
难算，对不对？事实上真的不容易啊。你看到、哦。这是弥撒意向登记表，啊，从第一台到第四千台，这个人叫做丁玉伟，不知道谁的，好烦，就叫丁玉伟。那从他生辰部开始的第一台弥撒，到第四千台弥撒，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还有第五本啊。那这是你看，1992年的11月22号，基督君王节，我在辅仁大学中美堂举行的啊，这是我的定格弥撒，第一台弥撒，啊，登记下来。那我这个辈子是，只要我有收弥撒献仪的，我就会有一个记号，共计的就有这个记号， 那我又弥撒，你看有时候弥撒一下又有共济的，我就会做一个记号啊。这是我的第一堂弥撒。那我在罗马求学的时候，我做到第1675堂弥撒在这下面。我那时候住在三角洲的龙大鸟，是吧？所以这一个地方我都有登记下来。你看，几年几月几日，星期几，几点钟，地点在哪里做的，我的意向是什么？那最后我在梵蒂冈电台组织弥撒的时候，我也会登记下来。好，这我在罗马求学的时候，这是我做的第3000台弥撒，我还在意大利读书哈。我还是在意大利这个地方第3000台弥撒，那这是我第5000台弥撒，我已经回来台湾了哈，我在华山天主堂，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第5000台，这是第5000台在这里，这是第5000台弥撒，对。那时候就是会在，你看我这一个还在修会做弥撒的，我就会注明在哪里做弥撒。这是我做的第8000台弥撒，第8000台弥撒，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华山天主堂，也离开了教区公主，我进到辅仁大学，所以我住在文铎楼。你看几年几月几日，然后几点，上面几点，下面星期几，我在文铎楼做弥撒，因为在。学校服务几乎没有人献弥撒的，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弥撒献仪。就是外面有教友给我弥撒，那我就做弥撒了。哦，这是第8000台弥撒，第1万台弥撒。好，这第1万台弥撒，我就注意到一样的，我是在辅大嘛，下面是在静心堂。第1万台弥撒，我是在2017年的2月17号。晚上7:30，星期五，为什么？那天是我这里写了法蒂玛圣母像游行，还记得吗？有一年法蒂玛圣母巡回台湾，他那一天刚好到辅仁大学，所以那天我在静心堂，我看这里写静心堂，我有共济，因为是主教做弥撒，是李克勉主教记得，然后我参加共济，在这里做弥撒，啊，第1万台弥撒。那我的第12000台弥撒，当然不在辅大了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那一样的，我有些神父生病啊，我去支援啊，所以有些地方不在，你看我就在外面做弥撒。等等，有时候去参加主要做团弥撒，那天应该是什么日子啊？哦，受正经员的培训等等，好，那我去参加这些弥撒，那。今天2023年4月3日，我今天做第12333台的弥撒在这里。你看我今天早上，你看2023年4月3日早上7:20我做弥撒了，我在文铎楼，我为了一位有人献台弥撒，为正贤神父，他是澳洲的神父，所以今天是我做12333台弥撒。好，这是我自己的记录。也许你会问，你干嘛记这个东西？其实我来讲很有意义啊。我作为一个师徒，作为一个神父，我知道我每一天在做什么。我跟各位说过，我做弥撒我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每一台弥撒，它不是一个机械式的一个重复的动作，它是我跟天主的一个关系。我得好好的准备我每一次的弥撒。我很认真的去举行我的每一场弥撒，对于每一个献的弥撒，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告诉他你的弥撒我已经做完了，或者有些人一献五台弥撒，结束之后如果能做上的话，我会回给他，你献的几台弥撒，我已于几月几日完成义务，特此敬告，大家知道我把责任也完成了，因为这是我们师徒的使命。所以我每一天我都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也跟各位分享我这样做没什么了不起，只是让各位知道你参加了每一场弥撒，耶稣都跟你在一起，千万不要觉得哦弥撒了时间到了你的圣体回来， 你就把耶稣丢在心里面不理他吗？就好像今天有一个客人去你家拜访你，然后你叫他坐在那个地方，你去做你的事情，时候到了你可以走了，是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那你要不陪客人聊一聊天，耶稣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很认真的跟他交往。好，所以在开始我们这个系列讲的就是弥撒。还记得我这个系列的主题是什么吗？我真的有参加弥撒吗？我这个话题也真的在挑战你们吗？你真的有参加弥撒吗？我第一次我就讲过，弥撒不是我来参加就是参加。我说你有真的参加弥撒吗？换句话说，从你进堂前的准备到你画十字圣号正式开始弥撒到最后一刻，我们有没有专注的在那个地方跟耶稣相遇？也许你会说，我不可能一秒每一秒都这么专注，不否认，我也是。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分心了，马上回来就好，不要那么在意啊，分心了分心了。当你想到哎分心了，马上回来。或者如果有一天你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一直在分心没有办法回来，其实分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也在意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耶稣祈祷分不分心？耶稣祈祷很分心的，他跟天父祈祷，突然间他回头来看，哎，耶稣睡觉了，不陪我祈祷一下吗？你说耶稣是不是在分心？表示耶稣很 care， 你们不跟我一起祈祷吗？所以当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你自己意识到的时候，坚持一看，我好在意那些事情，表示我的心一直在那个事情上面，所以降服我，降服那些事情，希望那些事情能够解决。你把这个分心转变成是一种你的祈祷，可以吗？所以把不好的所谓的分心，但你没办法专注那些是焦虑的事情，坚持。请你为我那个事情祈祷。你看，我没有办法放开这个东西，求主开始我，就你带领我，把那个东西带到耶稣面前，好不好？最后慢慢练习的时候，我们祈祷就能够很专注。好，那我最后还是要做一个宣传一下哈，不幸的事情啊，就要发生了哈。这个我2023年就是5月20号了哈。就是下个月我在金星堂下午我要办一个签书会啊。我第一本书是耶稣要的就是你啊。那其实这主要的是培养基督徒能够有十大的，就那个基督徒的十大主张的特质，它不是为主传人定的，也不是为神职人员定的。这本书我写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教友，既然是教友，我们给你们写就有辅导的使命。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想要说我有这个使命呢？那我也要问了，传教容不容易？说容易不容易啊？说难也其实太难。但是很重要的，我如果用这个名词讲的不好听的啊，但是是事实，我要表达的。我们有这格调吗？我们有这格传教吗？如果说我们没有培养好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质的话，因为信仰是自然流露、自然风范的表现，它不是装模作样的。装模作样叫做如果神职人员就是大妈爱男，但如果不是，就是一种虚伪装不出来的。可以装不久，而且会让他恶心。那这个所谓的信仰特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修炼。当我们修炼慢慢修炼慢慢修的过程里面，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风范是一种吸引人信仰的一种很大的动力啊。所以这本书我写了，它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我说过我不喜欢写理论的东西，当然还是要有的哈，但是我重点在后面的测试里面，我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包括我自己踢到铁板的例子，或者我自己 成功的例子，我遇到别人的一个例子，我看到别人的一个等等，我要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这耶稣要的就是你呀、啊！为什么？全台湾2400万人，我为什么要选你？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当教友？为什么你在邻居都不是教友？所以我们被选的。那这里这是文道出版社他帮我设计的。你看，这个人接受耶稣的召教，这个人，哎，他有在召教我吗？啊，这个有点怕。他不敢看，那我们到底是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还是很喜欢的呢？好，欢迎你们5月20号参加这个人。好，第二本书本来不会是第二本那么早出的，好，只是他们出版社，因为两间出版社，一直是上次，他们超前作业、超前部署，这个有点 delay 的，所以变成存在5月。你不可不知道的圣神7+9。7个恩宠，圣神七恩，9个果实，7+9很像什么？7+9嘛，机票加酒店嘛。那我们领受了这个七恩，我们有了这个旅程的票往天国去，酒店我们已经订好了在天国，我们要不要结果实？结了果实，我们就住在天国，所以。你不可不知的圣神7+9，我写都是一样的。我把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七恩。说真的，我有把握，很多人对七恩讲出来解释不出来。但是我里面我很浅显易懂的把用文字解释这恩宠到底是什么。9个果实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把它结出来。好。西恩，我随便问一个人啊，你看着我，不好意思，你看着我不要问你啊，所以以后不要随便看我，什么叫做刚毅？刚毅是什么意思？不容易知道，听他的名字刚毅哦，这个人很刚强，也很有毅力。事实上，外文叫 courage 是什么？他是用勇气。所以勇气不是匹夫之勇，来，你好，你们对，跳上去，哇、啊，好勇敢啊！那叫匹夫之勇。勇敢是一种恩宠，而且勇敢是修炼出来的。勇敢的人会道歉，真诚的道歉。所以勇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哎，勇敢它是一种勇猛，不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啊，所以那天我会发表两本书，5月20号，那天是520嘛，总统就职，对不对？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用就职嘛，哈。所以我去举行一个新书发表，欢迎各位参加，好不好？如果因为我海报有寄来，收到了，
有，
看到了没
有？
啊，如果有，那你可以扫那个 QR code， 或者你就打电话给我的助教刘小姐，那她会接受你的报，啊。好，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了。好像是要从讲到这里，对不对？还是这里？这里讲了吗？
有
啊，
这里有
讲过了，这个
还没有，
还没有，从应该从这里开始讲，好，从这里先衔接一下啊。好，上次我们讲到弥撒的一个开端啊，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我先跟各位做一个提示，今天的内容会比较枯燥一点点，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历史，本来历史不会很枯燥的，但是因为我们只受限于1个多小时，如果今天有8个小时，好好的去讲，它就是一个 story 啊，就是一个故事，故事很有趣。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会用条文式的简单带过，更多的了解这个历史，因为历史这种东西，除非你钻研，不然就你太大的 重要的话。那正如我们说的，弥撒它不是一开始就是有主祭站在那个地方等等，还记得我上个月讲的东西吗？啊，已经不记得了啊，正常，记得才怪哈、啊。所以他领圣礼到最后才领的，甚至领圣血是分开的。那等等，而且以前领完圣礼之后，他们还要吃吃喝喝，然后最后才领圣血。但这种东西就是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完全一个定案，弥撒到底是怎么样回事？他们只意识到重演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做过的事情。那慢慢慢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这里提到了改成 Eucharistia， 这是拉丁文，感恩。他们就发现啊，耶稣给我们这个东西，他不只是一个他在我内，我在他内。原来这个感恩这个东西，他们意识到是天主在救我们的灵魂，救赎我们。所以慢慢就发展出来，弥撒要感谢天主，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现在称弥撒为什么？感恩祭，对不对？哎，我开始对呀，就是这样慢慢来的。那后来也连接了有一些圣言啊，因为君臣食粮有两个，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圣子圣血，第二个就是天主的圣言，也就是福音。还有那时候一定没有新约书信嘛，哈，后来是慢慢演变成的，所以那时候读的都旧约的东西。那有一些史记的记载是保禄分读的东西，因为在五十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保禄跟伯多禄67年的时候被64年还是67年就被砍掉，所以保禄写了那么多东西，不流传出去，而且流传的方式还蛮好玩的。我看那些史料记载啊，他们怎么传这些书信的？有没有人去逛市场？有没有习惯去在场很多家庭主妇嘛，去市场买菜的？就要买在市场，对不对？对不对？那那些出席教会的基督信徒，他们拿到了保禄宗徒的那些书信，他们马上抄啊，他们不可能去银店印嘛，没有银店嘛。抄完之后，他们就到了平日或者假日的时候，就站在那个市场，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先读保禄的书信，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信仰的东西。所以可以看到去教会，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啊，这些先贤们他们的努力，再加上我们现在我们在努力什么，好，那慢慢就改变了。所以读经啊讲到了，哎，好像人高兴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大家聚在一起就喜欢怎么样唱歌，对不对？刚才就唱歌，哎，唱歌，唱什么？他们在唱什么？因为他们领圣血嘛，领他的圣血嘛，对，葡萄酒嘛，所以唱酒后的心声，没有吗？啊，唱圣歌嘛，好，赞美天主啊，一起祈祷啊，哇，欢乐。他们感受到弥撒是一种耶稣的灵在跟他们在一起啊。那主日我跟各位说过，唯一的主日只有复活主日，那时候的概念只有复活节那天是主日，后来才慢慢演变出来每个星期天是主日，但教会真正的主日天只有一个，就是复活主日。那最后大家一起聚餐就会取消了，不符合整个弥撒的结构啊，感恩祭的结构。那到了公元165年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一样看得到一些史学家的记载的哈。大概从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的庆祝的时候，这个礼仪没有改变。那么这有个简单的一句话看得出来，整台弥撒的主轴在哪里？这么简单的字眼，几个字而已，整个主轴在哪里？ 对对，很好，就是这个东西是不会偏离的，因为弥撒不能没有正点，是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在场没有神学的学生没有吗？上过我的课的没有吗？有一句话，这是我上课唯一定出来的，好像上次有跟你分享，没有师铎就是没有神父啊，没有神父就没有弥撒，没有弥撒就没有圣子圣师。那整坛弥撒重点就是圣子圣师，而且圣子圣师怎么产生的？只有弥撒可以出生圣子，弥撒以外不准出生圣子。如果一个神父，好，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讲课中讲的啊，他就觉得啊，弥撒好重要，我不再参加弥撒了。可是他没有好好领圣体，我们现在好想领圣体哦。那我说好，既然这样这么想领圣体的话，我们就要领圣体吧。然后那个林豪就是拿着面饼跟葡萄酒，我马上上主话的先主，进我的教堂之后，请问我这个是不是圣体？
不是，
是，对不起，是，因为我神学，我祝圣的就是圣体，我按照教义讲就是神学。但是弥撒以外出生圣体，我会被撤除神职身份，我会被赶出教会这个本人。所以弥撒以外不准出生圣体，所以很严格的。圣体甚至，因为他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真实形象，只有在弥撒当中会显现。也许有人会问，哎，我们在这里有受圣体人吗？那送圣体，送圣体是不是圣体圣事？送圣体是不是圣体圣事？注意，他不是，他只是把圣体分送给需要的人，但是他不是在祝圣圣体，好吗？这个概念要清楚，圣体只有哪里有弥撒当中才能产生圣体，好吗？你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我讲不太清楚。那圣罗斯定、那个西坡底，这几个都是罗马初期教会的那些殉道者的哈，他们也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记载到圣体圣事、圣祭礼仪的重要性。那时候你们有去过罗马？有没有去过那个卡塔控的那个圣达菲斯特？那个罗马地教很有名的这个圣达菲斯特，
卡塔控。
啊？
卡塔控。
卡塔控的圣达菲斯特，那他那个叫做维阿内里啊，那那条路上面通往罗马的一条大路，那那时候很多的殉道圣人，因为那时候初期教会他们不能够在地上举行礼嘛，他们都在地上生活工作，晚上傍晚的时候就躲到地窖上面去。地窖罗马有好几个地窖，十几个地窖，但最有名的是那个梵高的圣卡利斯托，圣卡利斯托这个地窖，那里面住了相当多，好几个教宗死在里面，主教，还有很多殉道圣人，还有很有名的圣达杰西利亚，圣女杰西利亚也死在里面了。那这些人他们白天有时候偷偷的去送圣体，拿着圣体往那个维奥内亚那条路去到基督徒家里去送圣体，那么他们在送圣体过程里面被杀害，被殉道，所以这些地方为了圣体，为了保护圣体，他们死在那里的相当的多。所以有机会我们真的去一下那些地方朝圣，好不好？那平常出血了吗？
啊，没有。
平常说他就一提高，100万。哦。好的，好不好？好，谢谢平常。哎。大家说好了。
今天不能来上课的。
那很有名的在安提奥克的伊纳爵，他是一个很有圣德的主教。那他鼓励信友经常参与圣体，你看。经常参加，什么叫经常参加？跳脱了主日以外，主日是规定嘛，对不对？守斋戒主日。那我们这里看得到的，只要你愿意， 那主日弥撒以外，平日也可以参加。所以平日弥撒参加的这样的概念，你看，在公元第二世纪已经有了，鼓励我们不断的参加礼仪，特别强调合一参与由主教及主教所任命的人举行的圣体圣事的重要性。什么叫主教所任命的人？神父。所以主教所有最完美的神权，神父们分享主教的神权，那神父们能做弥撒，把圣体传给大家。那他也是第一位在庆祝圣体圣礼当中采用圣咏对唱的人。哇哦，我看这个文字哦，原来圣咏对唱这种东西不是范二以后的，甚至在165年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了耶。知道什么叫圣咏对唱吗？你们这里是不是唱圣咏的人上来唱吗？下面答对不对？你是用唱的，这是圣咏对唱吗？你看这种东西原来在公元165年就已经有了，好，所以对歌唱赞美的这个部分，那在礼仪的演变史当中早就已经有了啊。那我问一下各位，在答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唱？
有
啊，非常好的唱。弥撒的每一个时刻，真的都要很认真。那这个叫 Justin 的啊，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辩护者。注意到辩护，什么叫辩护？答辩嘛，然后护卫嘛，护卫什么？一定是教会的礼仪。那我愿意再强调一次，初期教会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320几年的时候，教会的。虽然礼仪一直在兴盛，但是内部对于教会的理念、教会的信理一片混乱，因为很多人会质疑：这是耶稣吗？啊，耶稣到底是人还是天主啊？啊，等等等啊。那尤斯定他就是一位辩护者，他替教会做很多的辩论。所以在他那个 first apology 这个部分，第一个辩护书里面他提到的弥撒是什么？在星期天的那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诵读征途们追思文以及先知的一个话语。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从最早的旧约时代的话，到刚刚我提到的保禄书信的在市场里面叫先祖，到后来在160几年的时候，中国们的追思文，他们其实伯多禄他的书信的也在他口述给马可，他也后来就死掉了。他有很多的一些书信以及教友们对这些宗族们的怀念，他们所说过的耶稣基督的教导，这种东西虽然不是圣经，但是教会里面有个重要名词叫什么？圣
传
传传承，宗徒们的传承，他们的思想不离开耶稣基督的脉络，传递下来的东西，所以教父的那种训导都称之为传承。啊，那同时你看，这是文新约以后的东西，对不对？先知们是什么？新约以前的所谓的旧约。所以这就可以看得到一个隐约性的东西，你们看读经跟读经了，已经看出来了。好，然后只是只要是时间的允许的话，那就一定要读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时间不允许，为什么时间不允许？教难。所以他们很快的把重要的工作做完之后，偷偷的离开。如果可以的话，把读经都读完，再领圣旨。所以读经文的人结束之后，司徒对说一些训诫跟规劝，要人们效法学习善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动作？神父 讲道的动作。好，那问各位一下，讲道正道怎么样？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些时候神父讲道啊，不要单讲神父啊，一般大礼里面主教正道，主教讲道，请问讲道正道有什么不一样？我本来也没有太在意的部分，后来去反省思考看文件之后，我是念法律的，我看法典，法典讲得很清楚，在弥撒当中最崇高的就是神父的讲道，所谓的讲道就是讲解圣经，讲出来圣经在做什么，解释它的内容，让各位了解啊，原来福音讲是这个，那我们怎么去做？那正道，基督教喜欢用正道，天主教讲道，因为基督教强调的是什么？生活的实践、见证，所以他们用正道。那你说谁对谁错？我觉得没什么对错。那讲道讲出来的福音之后，要不要实践？还是要啊？好，所以这个部分他已经有提到了神父教导的这个部分，而且要人们效法学习行善。好，所以行善的概念，耶稣的教导始终没有被记住。你们对我最小的弟兄所说的，好，所以那时候的教门对外做慈善行为非常的多的。也为什么让初期教会那些罗马帝国的人，他们慢慢会改变，因为他们对基督徒不但不是一个威胁，还会做很多好的事情。那之后我们全体一起站起来奉献我们的祈祷，祈祷完毕之后，酒水和面包都拿来，这是什么礼？奉献嘛，对不对？我们神父讲道完之后不念圣经吗？信心都是什么奉献嘛，第五档是奉献的哈。那现在他的祈祷感恩，大家答阿门。好，阿门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同意，我知道，我明白，我愿意等等。好，神父，你这个奉献我们都同意了。好，接着是分发给每个人领受那五成圣体的圣血。那执事们会把那份送给不能来的人。那我刚才讲的那条路要认了，那条路专门是送圣体的那条路，那条路稍微死了很多人，其中最有名的执事在哪？然后呢？圣 L 开头 ，Lo。任
劳论者，
圣劳，
劳论者，
劳论者，圣劳论者，圣热人啊，那他是一个执事，他后来就被抓了，结果怎么死的？
烤死了。
对，去过巴比去了，啊，就从那开始的啊，烤肉，他是这样被火烤的啊，所以很有意思啊，在罗马，他是八月十号被烤火烤死，用火烤死的。每一年罗马最热的天气就是八月十号，你信不信？但真的就这样。八月十号以后，罗马天气气温会慢慢降。好，
知道了。
反正你们是考虑，只有想到他就好。好，圣西波里是罗马的一个长老嘛？那在约翰尼大帝之前，罗马教会里面最多产的宗教作家，这位是长老啊，其实应该就是一位主教了。那他最有名的著作《Apostolic Tradition》，称之为宗徒的传统。宗徒们怎么样做这些礼仪的东西，那他完完全全就记载下来。那在教会的文献里面，他可以说是第一本啊正式的记载教会礼仪的文献。所以念礼仪的人应该很清楚。这个圣西波里，他的这个宗族传统是 非常有价值的，在讲教会的礼仪文献，那又名感恩经，那这两个希腊字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被高举的意思，它就被高举隐含的意思，就是整个弥撒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圣祭礼仪。那么这个圣祭礼仪念的都是感恩经。那《感恩经》原文最早的时候，它的原文像我们《感恩经》有多少字？我们中文就有四字，但事实上在国外已经有七十到八字。啊，我们的翻译其实已经有翻到第七十出来了，但是要去买。那我们这《感恩经》也没有在翻译，如果翻译的话，应该会有，应该是有，因为它有不同的含义在里面的哈。当然了。你用一次就没有问题了，什么事只要你用一次就对了哈、啊。但是它里面是根据你的弥撒的，可能是那种特别的庆日啊等等啊，它有特别的含义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感恩经从这时候开始已经有正式的文献记载。那今天的第二感恩经第二次，这是我们通常我们弥撒经常用的感恩经第二次啊。那是在现代的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个特定安全立场会议，它就是以圣希伯里的感恩经作为范本，所以圣希伯里它写的这个宗徒传统里面记载到的这个被高举起来的这个所谓的感恩经，在特定安全立场会议每一专家们他们共同研究之后，把它重新写过，就是今日我们弥撒当中每次念到的感恩经第二次。好，有了这基本概念，也许你会问到，这关我们弥撒什么事？其实你越了解这种东西，其实你参加弥撒会，你会觉得更有意义。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好，让你更加的有参与感。好，
请问刚刚我黄色字是看不出来。黄色的那个是什么？
就是呼应的。中途的传统，中途的传统，我在考验你们专不专注，对不对？考验你们眼睛好不好？中途的传统，这个部分是不是？中途的传统 ，apostolic tradition， 好不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元313到800年，313年很重要的，在旁边历史的人有没有印象？313年是一个什么年代？这一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天主教变国教，
天主教变佛教，
变国教，变罗马的。
再奇怪一点，啊，
君士坦丁宣布天主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
啊。啊，对一半，
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一半，我先这样讲。313年很有名的叫君士坦丁大帝，啊，他颁布了一本叫做《米兰教书》，或者翻《米兰赤令》都没关系，反正这本命令就对了。他并不是把天主教变成佛教，他是让基督徒恢复自由。当然，变还不到佛教，但是至少天主教徒可以公开的举行所谓的教会的礼仪，而不会被抓啊。这里有两，其实哈，这里有两个含义的。第一个，按照史料记载，其实君士坦丁不是一个很好的皇帝，他是一个很独裁的。而且很有野心的，那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巩固他自己的所谓的地位，皇帝的位置，他也知道基督徒有很多人，而且罗马人开始慢慢就接受这个宗教，他能不能反对？他为了不反对，很有现代的政治人的意味，对不对？ 讨好，然后来让基督徒变成自由。所以就给他知道说，他做出来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但是对天主教徒好不好？当然是好。第二个原因很好玩的，他为什么会开发天主教徒？为什么？他不能不开发，为什么知道吗？
他妈
妈是天主教徒，他妈每天三天两头，我儿子啊，我要参加弥撒，儿子啊，他儿子先烦死了啊，就让天主教徒恢复自由吧。那就是肯定，无论如何，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根据刚刚野史的记载，那就是两天前往打仗的时候，看见天空有个发光的十字架啊，上面写着，在这个真相下，你将要得到胜利。哎，果然得到胜利了哈。那、啊、他就把这个微光荣天主哈，注意到拜官野史啊，就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记载的，一个神迹，可信可不信都没有问题哈。然后据说他妈妈后来就是因为宗教自由之后，他妈妈特别到了耶路撒冷，把那个十字架扛回罗马去了。所以这十字架，他圣墓现在耶路撒冷大殿。好，有机会我们去罗马的时候，我们去朝圣的时候就可以看啊。你好，记得啊。
记得。
捐一百万啊。然后那个，捐一百万大殿，他害那个。米其尼乌斯多罗马帝国，但是我们分成都是罗马帝国了，中间历史就不用讲了。那新罗马帝国后来到了476年的时候就灭亡了，然后多罗马帝国是1453年就灭亡。那好，无论如何，这两个大帝在米兰签订的米兰教书，内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禁止迫害基督徒，这样的宗教自由使得圣经圣经里顺利的发展。那到了第6世纪，也就是500多年的时候，当时的教宗是厄尔略啊，是克里奥曼的啊，最高第一个是厄尔略教宗，他可以说是初步的定了弥撒的固定仪式。换句话说，在这500年之间。弥撒也随着各地区教会在以圣体圣事为中心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会发展到今日，为什么会有米兰礼，会有威尼斯的礼仪，为什么会有罗马礼，会有什么礼节，真的不一样。如果我没有记错，在米兰，我去参加弥撒的时候，米兰的那个信友导词，它不是放在圣经后面的，它是在另外的地方。圣经是在什么时候念的，跟我们在罗马里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谁对谁错？没有，它就是一个历史发展，有它原来保有的那种礼仪的一种特质哈。那这也可以看得到，俄罗斯教宗从他开始，他定的那个所谓的。弥撒的整个流程固定的仪式不要变了，我们统一就这样做，因为自一自圣自公嘛，大家都一起了自一的。那礼仪书也在根，也是他根据那1901年制定的第一本礼仪书的工程。你们知道什么叫1901年吧？甲乙丙三年，然后什么时候过复活节，什么时候过圣诞节，什么时候圣诞节，从他那时候开始把它定下来。所以俄罗斯教宗他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礼仪的制定方面，他有两个工程功劳啊。第一个就是制定了弥撒固定仪式，同时根据整个礼仪年的那个制定的礼仪书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听到的俄耳列调，听过吧？这个歌是他俄耳列教宗称他定出来的那种俄耳列调，啊，而且俄耳列调很有意思。我听，我上次是听哪里讲的？现在很多的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都在搜寻恶能量，因为恶能量很让人沉浸。如果各位家人们，你们这里有觉得心情心烦意乱，你们上网查恶能量、恶念歌曲、弥撒曲等等，放出来会有让你平静的那种功能的，恶念声音是很好听的。那我们最早德国，德国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教会历史上，啊，它不输给法国，啊，那这位君王他在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啊，他是最后的一位帝王 ，Romulus。因此，罗马帝国在欧洲的1000年统治可以说告一段落。如果你们看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很可怕的。从公元前到476年的时候，几乎整个欧洲全被罗马帝国包住了。啊，后来当然了，就分裂了哈。那这时候瓦解了，就变成其他民族会进来了。那罗马帝国衰退，西欧瓦解了，地方的方言就开始了，每个地方的语言很难统一的。那拉丁文在教会传统当中还是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整个礼仪的结构里面，其实都还是使用拉丁文。你们知道吗？真正的拉丁文离开整个教会礼仪在什么时候？他这里提到，西欧瓦解，地方语言出来了，拉丁文在各教堂当中还是这样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礼仪已依旧写出了，依旧使用拉丁文。那使用拉丁文其实是一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才废除的耶。所以各位在场比较年长的，你们可能参加很久以前的弥撒，都还是用拉丁文的，哇！想不到20世纪，整个拉丁文是在礼仪里面很重要的，没有中文弥撒，没有日文弥撒，没有韩文弥撒，没有法文弥撒，没有的，都是拉丁弥撒。那但是在这个地方，方言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还不能够用在所谓的礼仪的部分。那圣经什么时候开始有地方语言？一个很有名的人，教会不太喜欢他，后来跟他和好。
圣经肉吗？
啊，
圣经肉，经。
啊，圣经肉是天主教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拉丁文？因为他反了嘛，教会，他变成了地方的文字啊等等，他有他的贡献哈。我们的若望保罗是圣教中为了这事情也跟马丁路德道歉，确实当然他有他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他的建议其实不是不好的，而且以那时候的教会来讲，那时候的教会确实是非常腐败的，他就是看不惯这个腐败，但他有点走偏的哈，但是也不得不。也不能说他这个坏，因为教会历年很恶的表象，却让他不得不被所谓的反叛的教会的一些做法。那所以到了多尔保罗斯的时候晚年吧，他公开的跟马丁路德道歉，确定那时候确实真的历年很大的恶的，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了教会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那好，所以在这里提到的，那还有一个查理曼大帝啊，他是查理曼嘛，他签了德国，欧洲之父，因为他是继承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一个把大部分西欧统一起来的君王，在查理曼期间，他试图要将教会的礼仪统一起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用白话文讲，谁是老大？教会里面谁是老大？
罗马主教说我是教宗，
那很多 法国、德国什么说，哎，我们才是。希腊说，我凭什么听你的？等等。啊，历史上经常有两个教宗，世上有三个教宗的。他们谁也不服谁嘛，好，这一个我就不谈了。大家这里提得到，有心愿意把礼仪统一起来的，那这个差点他在这是其中一个。那道廷呢，叫奥图一世的奥托这种，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君王啊。那他把这样一些盛世的东西 ，pontificia 就是中国方面的一些盛世礼仪的引进到罗马里面的，他是一个君王，引进到罗马里面有他的地位啊，有他的一定的重要性。那这段期间，罗马礼仪也深受法国、德国仪式的影响，不是不好，非常好，因为教会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为什么叫做？你们看很多文献呢，他不会写天主教，他写什么？天主教在外国叫 Catholic， 对不对 ？Catholic 什么意思？
普世教会，
特别有没有上网？你查天主教又称为什么教？
罗马公教会，
公是什么意思？
公教会，
大家的意思，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意思说，你们老土教是像一些受教或宣传的福音。所以为什么了解啊？原来耶稣基督我们的老师建的教会。不是只为我们伊斯兰，不是只为我们犹太人，它是为全世界的，所以是一个普世性的大公的教会，所以称为罗马公教或者天主公教，啊，所以要再建这个公教的话，要不要普遍化？所以罗马教会以外，要法国教会、德国教会。他们也很热心的按照所谓的圣祭礼仪、圣道礼仪这种模式，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特有的仪式。那好的话 ，OK， 这里我们感谢天主了，圣神的引导。那他们做了一些融合。那在这里提到，你看圣知主日游行，我们刚刚做过，对不对？几个星期前。所以圣知主日在第十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部分了。那这些部分按照这史料记载，它是法国、德国教会慢慢引进来的。还有洗脚礼，那这个东西也是按照圣经里面耶稣为多人洗脚，他们慢慢默想洗脚之后放在什么时候洗脚，要放在什么时候呢？试一试呢？还是放在什么呢？他们做了很多的考量。圣周五的时候敬拜十字圣架，所以这里已经看到一个模式，圣周出来了，对不对？圣周礼仪已经开始有个慢慢的一个具体的一些东西，慢慢演变出来，所以不是法二才出来的。那法国教会的礼仪较为重视神秘的部分，所谓的神秘的部分就是奥迹的部分了。那在这里。用提炉上香，从法国教会开始。也就是说，以前的教会可能没有用到上香，那法国教会特别体验到，其实犹太教是上香的，司祭们到至圣所里面帐幕内祈祷，他们要上香的。那这个上香的部分，提炉也是从他们慢慢演进出来的。犹太宗教到后来法国教会，他们慢慢体会到这个部分，然后推广。那演圣礼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使用无酵饼。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初级教会在演变的过程里面不一定用无酵饼？这个还要去研究看这个部分，但不是我，是这些所谓的史学家们。潘家俊神父啊，这礼仪专家让他去研究哈。但这里的记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好了，不准用法国面包，也不能用其他面包，就是只能用 无效的，未发酵过的面粉。好，那过一点甚至，而且是加上你放在舌头上，各位喜不喜欢过一点甚至？其实我蛮喜欢，我以前也是，我就很喜欢过一点甚至。你们正常，我不晓得啊，因为整件货应该有一两次啊。你们有没有很久在这里的？以前有没有个围栏？有吗？
没有。
好、啊，哎，来，这个时候有没有说没有？
我小的时候有，我小的时候
这边
没有。
这边没有。
盛家堂有，盛家堂。
你现在有吗？这里。
这边在上海徐家汇叫，很多年前看到。
其实台湾以前延吉街也有啊，啊，后来神父打掉，其实我就哎呀，不要打嘛，你就不要喂没关系。但是那种其实是一种古迹，其实我蛮喜欢的，过来那里，神父一人这样说这样说，还蛮好，蛮好的哈、啊。那会这里其实有它的，我们以后会看得到哦。等我讲完这段历史之后，我们从晋唐的化石开始站起来，每一个动作我都跟你分析哦。哦，包含你涉及的知识，也许你会问，哎，为什么朱佑圣那时候要站着，后来要跪一下？哎，为什么方文山要这样子的知识？他都有他的礼仪含义的。我的目的是希望各位，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你参加弥撒就会很有意义的，所以我才改进这个题目。你真的有参加弥撒？好、哦，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来参加弥撒，就是全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的配合啊。那你身体，然后开始实施只受圣血，而不受圣血给教的。换句话说，初期教会从历史演变，他们吃喝对不对？也领圣血的。那到这个时候，第十世纪开始就只受圣血。那时候的理论开始在讲圣血。包含了圣血，那时候还没有托马斯这个圣人，圣托马斯是1200多年的时候出来的，所以这段时间也会在讨论，有些教会还是用受圣礼圣血，但是已经教会已经命令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所以你一个命令下去要很久很久才会到不是教会其他地方，所以很多地方还是用他的。受圣礼圣血，那到了圣多老师阿弥达，他开始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教会很正式的强调圣体包含圣血，领圣体包含了领圣血，啊，来证实这个，所以就巩固这个理论的哈。那在公元1054年的时候啊，这个很可怕的事情，罗马的西方教会与基督教的东方教会开始分裂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一直以来，我有时看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很久很久以前了，为什么我要记住啊？因为那一篇报道应该是在我当兵以前，多久了？民国74年的时候的，那时候还有《中央日报》对不对？
嗯。
《中央日报》很有名的是什么？副刊嘛。他副刊上面有一篇报道，他说，基督宗教都在讲。爱、合一、共荣，可是全世界，绝对不要分裂啊！这些基督教讲的，可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就是基督宗教的分裂，不是吗？我们自己讲就要爱啊，要共荣啊，不要分裂。可是你看，基督的奥义就分裂了。你看这里最简单的，就从西方教会跟东方教会先分裂为。然后还会看到罗马、希腊为什么变罗马宗教、希腊正教，后来还有什么分裂？英国佛教、列教为了婚姻问题不承认教宗的首席权。其实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啊，那个对不起，希腊正教、罗马教会也是反对教宗的那个首席权的。我希腊教会为什么听你罗马？罗马说：“你们要听我的，分了、啊，再来就马丁路德。”所以这种分裂，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教会讲，真的是一个痛。 那在这个部分，因为很多时候一些除了政治的以外，文化的习俗以外，还有神学上的身份，所以神学的一些含义，举例，它的意涵、性名的部分解释不一样，所以会造成很大的分裂。那俄罗斯七世进行礼仪改革，那有肯定耶稣基督真实名在于圣子圣之内，啊，这个部分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我们真的要注意。然后呢，这个耶稣真实名在于圣子圣之内，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领圣体绝对不是其貌不扬的标准，然后那个。不是象征性的，不是象征性的耶稣的灵在，他是真真实实的灵在。好，这个部分我会在成圣节的讲解里面，我会把犹太人的概念跟你们讲清楚。注意到，犹太人的讲到纪念，还记得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对不对？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这个纪念两个字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哎呀，我好怀念这个人啊，我纪念我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主保日，那是纪念。可是纪念这两个字在犹太人里面很可怕。哦，我到时候再讲。那在这个地方提到的耶稣真实的灵在，所以我记得第四提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是上个月，我们千万不要把。弥撒跟基督教礼拜放在一个等级去比了，太侮辱弥撒了。因为弥撒是耶稣基督真真实的灵在，基督教会的礼拜只是敬拜赞美，耶稣没有赞美，好吗？这个概念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弥撒？弥撒绝对不是一个欢乐的气氛的，在此时候。男修会开始发展了，所以修会其实耶稣基督建立的是教区，所谓的教区制度，你看宗徒们到后来去传教，各地区的长老就是主教们建立地区教会，所以耶稣没有建立修会，他是用教区。那伯多禄他们都是教区神父，我们就直接这样讲。那修会的发展，他们慢慢觉得公立天主可以有一些方式不一样。你们一定听过那个很有名的圣安当，对不对？或者圣本笃。那他们那个东西还不能够说应该说初步的有一些修会的那个模式，但是还不兴盛。本笃是最有名的。安当是东方教会那边最早出来的，西方礼仪天道四百多年圣本笃，他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度一种很平常的生活，啊，慢慢有他的会徽，圣本笃会徽很有名的，那这样慢慢推广，但是并没有到了所谓的流行，那慢慢到第十二世纪开始，放弃跟赞美出来。这两个社会比较特色是什么？干嘛？
贤平。
顾名思义。
传道。
干嘛？很明明白白的 ，Dominican 啊，把这个道理诠释出来。所以干嘛会的神父应该要好好讲道理，要训练他们的社会宗旨。那方济会呢？
贤平。
神平嘛，所以很有意思。我也是很相信一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你看哈，这是什么世纪？十二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出生的太平盛世。然后呢，当人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堕落。
会堕落，开始注重的就是繁文缛节等等，所以弥撒讲道、弥撒的形式 做这样东西就变得机械化了。道理你有讲没讲随你便，你怎么讲也无所谓。哎，这时候就算道理了，正道门就是不对的。我们要讲天主圣言，怎么能随便讲？那时候我刚才讲了十四章一节，对不对？那时候看你圣是教会好像有钱啊，有钱都糜烂的，谁出来的？放弃出来。哎，第十四章很有意思哦。那你再往下看呢？十五世纪是谁？十六世纪谁出来的？有一个人把这个反对教会、不服从教宗、抵抗教宗，结果谁出来的？
他们什么？
那叫不太认可。怎么认可？圣印啊，他说我们绝对服从教宗，因为马丁路德反对教宗，不服从教宗。印大爵说我们要绝对效忠我们的教宗。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差不多工业革命啊等等，就接近一战啊等等很乱的时候。各地很多流浪的孩子没人照顾，谁出来的？像什么什么什么高，红豆高，绿豆高，
高
哎，高斯高啊，不是红豆高，也不是绿豆高，高斯高出来的，专门照顾那些流浪的孩子，让他们找到一个归属，发掘他们的才能。好，圣保罗，那后来到了战争的时候，分裂的很厉害，没有爱，彼此怀疑，谁说的？哎，战场可能有他们的朋友在啊。圣，太狠心的圣人，儒家的女士，不是不爱运动的创始人，他讲的是共同合一的爱。不要有战争等等。那各地群雄跟着教父去照顾那最没有尊严的人，谁出来的？
德勒沙姆。
圣德勒沙
姆。
所以我真的觉得教会啊，圣神在引导。整个时代需要什么，就出来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些眼睛啊。男就会开始慢慢发展，哎，在最糜烂的时候，忽略圣言的时候，然后最浪费资源的时候，道门出来了，然后圣方济出来了，带领女儿教会立一个榜样，好。那这些修士们开始外出周游宣讲福音，并庆祝弥撒。那庆祝一下，当他们外出时，带着他们的灵修的礼仪以及所有的必需用品。所以弥撒变得就是一个信仰生活很重要的一个传递。领受圣体是我们的日用粮，天天我们都需要圣体的滋养，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礼仪用品。你们有去过保禄书籍或者是主读圣礼会，他们卖圣物的地方，有没有看到神父的那个礼仪箱？礼仪提包，有些比这还大一点，很薄了哈、哦。里面有圣爵、圣盘，什么什么，神父只要拿出去，比如说去旅行或者去哪里，随时可以做弥撒。好，那从这个概念慢慢的带出来哈。哦，那我们到了第十六世纪特立的大公会议上，那这个大公会议很重要，你看哦，它总共有二十五个会期，对不对？那表示这个大会它开了多久？从公元1545年开到1563年，开几年？18年，有没有18年？
18年。
快了18年，换句话说，有太多的东西要去讨论了，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一直在演变，不清楚，不了解，大家各住各的。那透过这些开会、特地等大陆会议，可以说也换过不同的教宗，把这些东西定案下来。在礼仪方面，当然很多的东西了，特别强调了教会的教义，其实教会的教导有几个重要的指令。其实教会说真的，最大的分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教义，而且是最重要的。教义不同，那就是异端了。异端跟列教不一样，列教是我不服从你教宗的领导，英国国教就是列教。那个叫什么？希腊正教也算是一种列教，它也是异端的，毕竟在信仰方面有一些一点点啊。那马丁路德就是异端的，完全否认了教会的一些理念啊。那对教义特别强调是一个所谓的异端的部分、信理的部分，还有教会的教导。教会教简单的说，我当时听你还听我，对不对？你这么多教宗，那每个各地三头都还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确定下来，从这里我们可以反省了，分裂也就是魔鬼的计划。我们感谢天主，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年代，那时候的主教们、教宗们，他们真的觉得不能够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奥主的分裂。但在圣神引导之下，他们整合起来，里面内容包含的圣经、圣传，这些圣传包含那些教父们啊、圣师们啊，他们最后的一些所谓的记载啊。拜原罪的概念啊，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嘛，马丁路德提到原罪，提到那个诚意的部分，我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了，跟天主教的理念不一样的啊。所以基督教没有告解，没有圣体，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要祈祷跟天主教就好了，跟天主认罪就好了，教会说不，耶稣有建立告解圣事，要去告啊，告解，还有救赎的理念，对人生原罪神意的部分，圣事有几件，那弥撒的重要的顺序，再次的肯定，还有包含圣人圣的敬礼，为什么要包含圣人圣的敬礼？因为马丁路德很反对这个部分，他说天主教根本就迷信。崇拜这些圣人，我们从来没崇拜这些圣人，我们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做的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些都要确立啊。那同时也改革解决内部所产生的一些弊端，最有名的是什么？赎罪券嘛，对不对？确实那时候教会有很多的老鼠屎了，滥用这些东西，把教宗得概括承受。据史料的记载，其实教宗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下面的人他们利用这种东西，就好像今天我是一个神父，我做出一个行为，你看天主教会就是这样，我一个人的个人行为讲了天主教会承受。那时候也是一样，下面的人也有几个主教一个司机搞到教宗得承担，天主教整个都在卖行罪券，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真的很腐败，那时候教会确定是腐败的教会，而且很普遍，所以教宗你得承担这个责任，为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那毕业教宗他的弥撒包含了传入的经文啊，弥撒的文本保持不变，就是过去传承下来定案了之后继续传下来，不用改变它。专有经文、专用的经文、弥撒文本依照教会节日有所不同。我们信教圣人的、信教圣人的特别经文啊，我们用圣诗的，或者我们在庆祝什么节日都有专属的经文。那基本上两种不同的仪式的弥撒 大礼弥撒和一般大礼弥撒由神父主理及主唱，同时有执事跟副执事的协助，那就是礼仪的形式了。那在这里可以，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看得到的话，执事还看得到，副执事已经被取消掉了。那请问什么叫大礼弥撒？什么叫一般弥撒？各位分得出来吗？在意大利的一些圣堂哈，通常比如说弥撒的时候，比如说九点钟一场弥撒，啊，十一点钟一场弥撒，然后下午六点钟一场弥撒，啊，会堂的笔非常好用啊，然后晚上一场弥撒啊，那主日弥撒有那么多台对不对？他一定会有一场弥撒，他在后面花壶写着 Solennità。说人家让他就是，哎呦，不好意思，我早就把你们带了。你们的语很好用，又隐又现，烟雨蒙蒙，非常的浪漫。谢谢叔叔。那说人家就是隆重的意思。所以所谓的隆重的弥撒。就是大礼弥撒，换句话说，贝塔弥撒、贝塔弥撒、赞弥撒，它是用念的，可是这台一定是用唱，一定。在，我现在欧洲教会也有了哈，一个隆重弥撒、主要弥撒，那一定要用唱的，啊，所以有时候没想到，如果一个修士不会唱歌的话，你会圣战了。不知道，在希腊教会中方里，你如果唱都唱不好，你不能当神父，因为他整台弥撒从头唱到尾，真的从头唱到尾。如果他声音不好的话，怎么唱？对不对？如果那个神父唱歌很难听，哎，下面真的受难了。弥撒受难时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受难时？
有。
有些时候唱到后来，下面真的很受难，请你不要再唱，好吧？你越是受难还痛苦。那一般神父主理以低声音调啊，由辅祭协助啊。一般你所以你自己看得到哈。一般弥撒跟大礼弥撒的区别，所以你们上过礼仪神学，不管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啊，至少钱林珠老师曾经讲过这个东西。其实礼仪有它的礼仪性。你看，为什么圣堂平日弥撒他做得很低调，但有些弥撒哇，要隆重插花，很多的蜡烛，或者等等那些东西，为什么有些弥撒要提炉？提炉不是随便用的，他一定是有他的规定，大礼的时候他才凸显他的礼仪性，好，跟别人东西不一样的。那改去强调奉牺牲奉献为重点，那这个牺牲奉献是耶稣基督为本，他为我们牺牲，而且奉献他自己，他是大司祭，他把自己献给天主，我们也把我们平日的一些刻苦，所以我上次第一次上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提到你们不要空手来弥撒，把你这个心情所做的事情带到圣堂里面来，所以说，我这个心情我终于没有骂人了，感谢天主，我把这个功劳献给你，所以说这个心情我终于节制了我的贪吃，我没有吃巧克力，哎，把这个功劳献给天主，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了，这就是一种功劳，慢慢的。在弥撒当中，一起跟大师去奉献我们的时间，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全人类所做的救赎的唯一牺牲，他亲自临在弥撒当中，那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奉献我们的牺牲，生活的祭品。那在这个时候也强调了摇铃、上香。然后跪拜圣体等等，在后来就有改变了哈。 你们现在还有凉亭吗？还有吗？哈，其实我觉得保留这个凉亭不错，因为很多是有一些是要取消的，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凉亭吧？知道吧？因为社长很大，很欧洲社长很大，参加弥撒的教友说真的看不到神父，甚至也听不到，没有麦克风，所以什么时候传圣体真的不知道啊。那传圣体要专注，一直是这样的。那现在很多教会说，啊，现在圣堂那么小，那传圣体一定知道，所以就取消了。但是我觉得。凉亭有它的含义啊，提醒你啊，哎，专心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哎，全身体，然后就专注，全部开始练感恩祭祀。所以我不知道每个神父做法不一样啊。像我自己做弥撒的时候，不是先唱那个圣人圣吗？最后一句话，响彻云霄，然后接着我们就要那个什么。感恩经嘛哈，念感恩经的时候，我会等大家都静下来，我会看，我不是说任何一块上主啊，我不会，我等着，甚至有人还在拿东西的时候，我就不动，看你弄到什么时候，然后大家静下来之后，开始，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圣血啊，大家跪下对不对？跪下，你还没来，没有到。啊、我还是不会到，我还没看，会吧？你还在摸什么？大家都看着我，他知道我看 ，OK， 都好吗？好，我开始。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叫来的，准备好自己。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一点，下期节讲到梵蒂冈梵二之后呢？我们这时间就讲到弥撒，敬堂俑开始的游行礼，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画十字圣画？为什么我们要唱歌的时候我们会举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举手？为什么要坐下？坐下是什么意思？它的表达意义是什么？我会在往后两次呢，我们把它慢慢带进来。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也求天主教父我们。透过这些历史的演变，这些全人们的努力，他们的经验一定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也谦卑地接受这些经验，也融入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参加礼仪的时候，我们专注，耶稣也自然地会迎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感受与他在一起的那种欢乐。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也把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次有的功劳记载下来，到弥撒时候一切一切都有。你是天主永生永望，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
所以谢谢金神父给我们上课，给我们分享他宝贵的经验，还有宝贵的内容。所以我们为他的生命，他的教书的生命的祈祷，我们为他念圣母经一遍。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的中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谢谢今天
这位。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